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的同在，因为每一次当你的圣徒奉你的名聚集的时候，你就照着你的应许在我们的中间。早晨我们就仰望那一位在使徒们心中运行启示的灵，写下这些书卷的圣灵，今天也在我们的中间向我们说话。我们愿意等候在你的面前，保守我们的心能够专注，能够倾听，借着这些的经文和分享对我们所说的话。谢谢你的同在，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那弟兄姊妹，我们这一次应该是我第三次在这个期间里面第三次和你们一同交通关于以弗所书的信息。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对以弗所书的信息还有没有一点印象。那以弗所书这一卷书最主要的目的是讲到神永远的旨意，所以在第一章里面就告诉我们，神永远的旨意就是要什么，照着他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他要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的里面同归于一。这是第一章的可以看见的主要的内容。第二章告诉我们，我们要能够归一的道路是十字架。第三，我们可以看见，我们必须看见在这样的一个大的旨意中，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是什么。每一个人我们都有我们自己要承担的责任。第四章就让我们看见同和义的意义，我们的相同的根基是什么，我们受造都是不一样的，但是这都是神在他创造里面的美意。我们应当如何站在这一个能够让我们归一的根基上来面对和我们不一样的人，使我们像身体一样的能够被建造起来。从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的前半，我们就看见保罗就把这样让我们能够归一的那些很实际我们需要去面对的生活中的问题操练就摆在我们的面前，其中包括了婚姻，包括了亲子关系，包括了职场关系，那几乎可以讲说是包括了所有的人际关系在里面。到了第六章就告诉我们，我们一定会面临一个属灵的征战，那我们如何的来面对这个属灵的征战，那在这个属灵的征战中我们的仇敌是谁。弟兄姊妹，请问在人际关系中我们是不是都有很多的冲突，是吗？弟兄姊妹，你们还没有习惯我讲到的方式哈。我会问你们很多的问题，如果你们没有回应我就讲不大下去了啊。我希望你们有回应，因为我知道你在听啊，不然的话我不知道你到底听见没有，不然的话我就是在对空气说话。好，那弟兄姊妹，我们在人际中间是不是有很多的冲突？很好，在这些人际冲突的里面，谁才是我们那个冲突的对头？有的人已经说了啊，还有很多人不知道。从以弗所书第六章里面看见，属灵征战我们只有一个仇敌，这个仇敌是谁？不要这么快，空中掌权的恶魔啊！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他也今天在我们中间掌权了。因为时间还没有到，所以神还没有把他怎么把他投在无底坑里面，今天他还在这边影响我们。所以当你跟别人有人际冲突的时候，请你不要忘记你的配偶 不是你的仇敌，你的儿女不是你上辈子欠了什么人来向你讨债的，你的同工、你的老板、你的雇工都不是怎么样，不是你跟你敌对的人物，你只有一个仇敌，这个仇敌是谁？空中掌权的恶魔。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从这一些以弗所书里面所给我们看见的这些东西的时候，你就很明显的看见我们今天在地上怎么样能够过一个得胜荣耀主并且充满了盼望喜乐的生活。那么今天我们就把我们的信息集中在第三讲，那么这一讲主要的内容是在后面的第四章第五章一些的里面，我需要很快的来看这些的东西。我们先读两处的经文，那么今天这一个题目叫做以弗所书的信息叫做脱和穿，我想这两个字你们应该基本上都会有问，都应该都有印象，知道从哪里出来的吧？不知道为什么我这个电脑跟你们的不 match， 我只好按这里了啊。好，我们来读这一段的圣经啊，请我们一起来读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十七节到二十四节，请。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的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向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他们心里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是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明显的你看见这里有一个脱，有一个什么，有一个穿，好像一个衣服一样。那么衣服其实是干嘛的啊？衣服是干嘛的？好，弟兄姊妹，我们从圣经里面来看，衣服第一个最重要的是什么？遮羞的啊，是遮丑的。那以后呢，才会有什么？才是温暖的，最后才是什么？才是美丽的啊！所以呢，现在这个世界观跟我们是正好是什么？是相反的啊！第一个是什么？世界上的原则，第一个是什么？美丽的。啊，所以你看衣服摆摆样，而且很奇怪，这些很美丽的衣服都是布料很少的，不知道为什么啊。你所以你看，他们把那个最重要的遮羞放在什么？放在最后面啊。刚好世界的原则跟圣经的原则是相反。好，我们来看另外一处。啊，弟兄姊妹，我希望你们能够注意一件事情，其实我们刚才所引用的圣经只不过是在这一大段中间一个比较重要的一段。其实这一段的圣经我们应该要从什么？要从以弗所书的第四章一直到第六章，几乎这三章的圣经都包含在这里面，除了后面有一些问安的话之外。我们来看这里面以弗所书第四章一直到第六章里面有几个很重要的连接词。我不知道这个在国内这个文法是用的什么名词啊？我发现这个国内用的名法跟我们以前的用的不大一样，我们是主词受词，他们是什么主语宾语。那么这个连接词是不是也叫连接词啊？好，那就好，因为现在海峡两岸现在有点麻烦啊，常常有的时候连接不上。好，我们来看第四章第十七节有一个所以， 第四章二十五节又有一个所以，从第五章第一节又有一个所以，然后到了第六章以后，保罗又说我还有末了的话。所以你从这一段里面来看圣经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其实从第四章开始一直到第六章后面要问安之前那一大段的话，其实是保罗他告诉我们所以。那原因在哪里？原因在哪里啊？原因在前面嘛，对啊。那前面是什么？前面就是从第一章的第三节一直到什么？到第三章的结束，对吗？所以你就知道其实以弗所书很清楚的一个让我们看见一个结构，从第三章开始前面一半跟后面一半，让我们那个感觉好像保罗前面一章就在讲什么，讲天上，讲永远的事情，讲神的旨意，然后呢从第四章以后开始讲什么，在地上的生活。但是你发现大部分的传道人以及我以前，我们每一次讲以弗所书的时候，我们都讲什么？讲前面三章，我们可以用很多的时间讲前面三章，然后开始讲后面四章以后就干什么？这个很简单，你们回家自己看啊。我不知道，特别是从台湾来的应该知道，我们以前在台湾初中的时候上过一门课叫做生理卫生，你们上过没有？上过没有？上过啊。还记得不记得生理卫生一共两节，两个学期嘛。第一学期一定会上到第八章，还记得第八章吗？我相信你们都记得。为什么？第八章是不教的，从来不教的。每一次教到第七章完了以后，下面第八章你们回家自己看啊。我们从第九章开始，那么你就知道了第八章在讲什么。不要装了，知道就知道了。你们都知道的，我知道你们心里都清楚的。第八章就是讲到什么？讲到生殖器官。哎，弟兄姊妹，这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但是呢，你们回家自己看。弟兄姊妹，我会发现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讲信息，每次讲到四五六章很重要，讲到我们每一天生活的时候，也告诉我们说你回家自己看。所以难怪有的时候我们在很多生活上我们失去了很多的东西。弟兄姊妹，以弗所书整个六章每一章都很重要，前面四章是前面三章的一个什么，一个花。你没有前面的三章的种，你就不会有后面三章的花，明白吗？如果我们要开花的话，你要先干嘛？你们都种过花吧？开花的时候要怎么样？是不是要先种种子，或者是先种苗，对吗？没有种子，没有苗，会开花吗？但是问题是，你那个种子买回来以后放在桌子上，天天讲说有一天我很希望看见它开花，开得了开不了？开不了。要干嘛？要给它预备土，要把它种下去，还要天天什么浇水，要保护，要很努力，然后呢要摆在对的地方，对不对？以前我们家养兰花从来不开的，后来发现为什么？因为摆的地方不对，因为不晒太阳，所以它就不开花。很奇怪，人家的花都开，我们家的就不开花。那就是说你就发现你需要花很多的力量、专注、努力，然后慢慢那个花就什么呀？时间到了就开出来。弟兄姊妹，你就会知道这是一个很重要，我们从这个圣经的结构里面，文法的结构里面，我们就明显看到从第四章的第一节一直到第六章的二十节，其实它在文体上它是一体的，很重要很重要。好，我们今天来看，既然我们讲穿脱与穿，那我们就知道我们到底要脱去什么，要穿上什么。我们从经文的里面我们知道我们要穿脱去旧人。什么叫旧人？怎么样？你们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好，请问外邦人是什么？是什么人？ 如果按照犹太人讲，我们是什么？外邦人。如果按照我们今天神的儿女来讲，什么人是外邦人？那些还没有相信接受主的人，他们被称为外邦人。那么请问，你还没有相信主之前，你是什么人？外邦人，对吗？好，那么第一呢，你外邦人来到教会的，你有没有穿上很多外邦人的衣服？当然这个衣服不仅仅是我们讲这个衣服了，包括我们以前的什么，我们很多很多的观念，我们对生命意义的认识，我们的道德观，我们的价值观，我们对于永恒的看法，那这些都是什么？还有我们的很多的生活习惯，都是带着什么？那个外邦人的这个外观而来的，对不对？那么我们要穿上什么呢？啊，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要穿上新人，很特清楚的告诉我们，这个新人就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是有真理的什么仁义和圣洁。所以这是新人，但是这些的东西对我们来讲，有一些我们通常啊，在理性的认知上，我们需要有一段时间的过程。所以你就会很明显的看见，当一些我们请福音朋友来，还有一些啊还没有认识真正认识耶稣基督的人，他们来到教会中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很困惑，你们这些人怎么穿的这么奇怪的衣服？就像我们今天到了非洲去，我们就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非洲人都这样打扮呢？因为他穿着跟我们有什么很明显的不同。那弟兄姊妹就是这样，当你进到教会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如果真的要跟这一班人在一起的话，你要干嘛？你要干嘛？哎，我们用今天的眼光来讲，你要换衣服，你要把你的衣服，要把一些旧衣服脱掉，穿上什么？穿上新的衣服。我们今天就从圣经里面保罗用这样的一个概念让我们来看。好了，第一个，什么是外邦人虚谎的心？我们一起来念这一段，这一段圣经是我把这一大段圣经里面把它揭露出来的。好，我们一起来读。谎言、偷窃的、污秽的言语、一切的苦毒、恼恨、愤怒、狼绕、毁谤，并一切的恶毒、淫乱，并一切的污秽，或是贪婪、淫词、妄语和嬉笑的话，不要惹儿女的气，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啊，这些是我所，当然可能有漏掉的哈，也许你们会找出比我更多的，但是至少我们可以知道，这是以前外邦人虚谎的心所让我们能够看见的东西。那么什么是神的形象呢？我们也从这一段的里面，我们也可以把这些的经文把它揭露出来。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个人与邻舍说实话，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给魔鬼留地步，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凭爱心行事，要爱惜光阴，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退缩，口唱心和的赞美主，顺服自己的丈夫，要爱你们的妻子，要孝敬父母，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儿女，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不要威吓仆人。啊，这都是我们把它揭露出来的。弟兄姊妹，这些文字我们都不难理解吧？不难理解吧？啊，都很容易理解啊。那我们的问题不在这里啊，我们等一下看。但是我们有几个重点，我们需要把它提出来的。因为这个是我们在至少在我过去一些自己的生活经验以及人际关系中间，我们所把它我自己一点的领会， 我把它放出来的。第一个说，其实我们在说话上面，我们有很多东西要脱掉，也有很多的东西需要什么？需要穿起来。那么你看，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有很多讲到说话。我们看这几处的经文，要弃绝什么？谎言。还有呢，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还包括了什么淫词、妄语，妄语就是夸大的话啊，还有什么很嬉笑的话、虚浮的话啊，都是这些，这些叫什么？这是我们要脱去的东西啊。那么从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也看见我们有一些东西需要什么？需要穿的，在说话上需要穿的，哪些呢？个人与邻舍说什么实话，只要谁是说造就人的好话，总要说什么感谢的话，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什么赞美主。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在说话这件事情上需要有很多的学习？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注意到，我自己个人我就发现，其实很多的人际关系造成的冲突，很多都是因为，不是因为你说的事情，乃是因为什么？乃是因为你说的话，因为你话说的不得体，造成人际中间那个情感的伤害，通常不是很多的事情，通常是什么？是你用话语来表达你跟别人不一样的时候，你就发现会造成了很多的冲突。我自己最深刻的印象，我记得我在这里面和你们分享过，因为我的妻子是上海人，我是湖南人，所以我们湖南人在上海人的眼中，你知道是一个什么结论？你们大家都知道了吗？如果你听得懂上海话，你就知道，就是没样子，就是没有样子，没有一个合适的样子啊。吃饭没吃饭个样子，穿衣裳没穿衣裳个样子啊，走路没走路个样子啊。不管干嘛，我就是在他的眼中，我就是什么，就是没样子，没有样子啊，没有一个。其实他的意思就是说，哎呀，在我来看，好像你种的东西都，我看着都觉得有点什么不习惯，对不对？那么但是你知道这个没养殖这几个字就造成了我跟他中间的什么一种冲突的伤害，所以我常常会在他的面前，我用另外一种嬉笑的话对他讲，哎呀，我是什么，我是草地人嫁给了一个城市的姑娘，所以在他的眼中我永远是什么，我永远是乡下人，懂吗？这就是因为乡下人，所以我们吃饭、我们走路、我们穿衣服，通通都什么赶不上上海人的标准。上海人的标准老高的，上海人的老高的啊。我们湖南人呢，没样子。那么弟兄姊妹，其实这就是我们在各地，他其实我后来发现，这个没样子在上海人是一种很普通的一句口头禅。就是说他觉得他看得很奇怪，看他觉得就是 不入流了，明白吗？但是弟兄姊妹，当你用这样的一个语言来表达的时候，我听见以后，我的感觉是什么？我觉得我被伤害，我觉得我被什么？我被轻视。如果有人这样子对你讲，你会不会觉得他怎么高高在上的感觉？有没有？那么弟兄姊妹，我就发现原来很多的时候通通是因为什么这一种语言的表达造成很多很多不必要的伤害。而且我发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什么，越关系越亲近的人，你会发现我们说话越什么，越随便，越随意。常常你去注意你对你太太，特别是你太太或者是你配偶啊，特别是你去听你配偶对你说的话，很多的时候那些话都非常非常的难听的。我常常怎么形容， 不卫生，不健康，这些都是我们常常在话语中我们不留意，我们就是随口而出的这些的言语。所以弟兄姊妹，我发现其实很多很多的时候，真正造成人际关系中间最大能够引起我们伤害跟冲突的，还不是事情本身，还是最多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你所说的话造成对方的伤害。亲子教育，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个地方。你如果常常对你孩子，你怎么这么笨呢？笨得跟猪一样，我告诉你，他就笨给你看，然后你下面再就笨得像你妈，那就完了，那就完蛋了啊！对，不但亲子教育关系没有了，连夫妻关系也没有了。怎么那么脏啊？你乱得不得了，你们家就是这样，那完了。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其实我说的这些话都是我们在生活中什么常常很不经意的就怎么样就把这些话说出来。所以我建议你们每一次每一天至少花两三天的时间放一个录音机，把你跟你太太之间跟你孩子之间讲话通通录下来，然后你打开来听听，你会发现里面有太多太多污秽的言语。好，我们再看，这是话语上我们要传的。圣经告诉我们说，第一要说什么？实话，随时要说什么？造就人的话，而且要说什么？感谢的话，还要赞美，还要颂词，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什么？赞美主。通常我们都对主都是这样。你看我们今天早上唱的歌怎么样？没有一句坏话，对不对？我们对主有没有唱很多 complain 的话，怀怨的话，有没有？没有。但是我们对旁边我们的亲人呢？所以我发现一件事情，等一下我们会讲一些，在我们上 MER 的时候要教弟兄姊妹们开始讲什么，讲感谢的话，要讲一些赞美的话。我发现很多的特别是弟兄们坐在那里干嘛，想不出一句来，很奇怪。好，同时我们要看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在情绪上的学习，有一些情绪是我们需要改变的。生气却不要什么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我告诉你，我这里我脱这件衣服脱得很辛苦，我脱这件衣服脱得很辛苦。我第一次我刚刚开始读了这句话的时候，而且我是用在 MER， 如果上过 MER 的人就可能听过我讲过啊，我觉得说啊这个真好啊，啊生气不要犯罪，对不对？可是表示我们可不可以生气？可以生气的啊。对，生气其实是神造我们的时候有一种的情绪反应，但是下面一句说不可含怒到日落啊，我说这句话太棒。为什么不可含怒到日落啊？哦，很多人的想法跟我差不多，因为台湾话里面有一句话哈，昂阿波玩街，哦，什么？城头玩街，城尾什么？哦，对吧？啊，很多从台湾来的都知道啊。夫妻吵架怎么样？床头吵架，床尾和，哎呀，我觉得。太好了，为什么？要上床嘛，那夫妻上床干什么？有亲密关系嘛，对。哦，所以在亲密关系的时候不可以什么？不可以吵架，一吵架亲密关系就没有了啊。好，我以前是这样领会的，我有一天再读的时候，我发现原来不是。为什么说不可含怒到日落？为什么？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为什么？有没有人有一些新的启发？啊，我很简单，我就不太，因为时间有限，我就跟你们讲。其实有一天，我忽然发现，犹太人的一天是什么时候开始呢？日落。你看《创世纪》的时候，他讲每一天的时候什么？又有 晚上又有早晨。所以让我看见一些，当你面对一个新一天的开始的时候，你必须要把所有一切的旧事通通要什么？要通通解决掉。圣经跟我想的不一样，我们人都是想那个，但是圣经不是，圣经说你每一次要有一个新的开始，你要把所有旧的东西通通要什么？要出去。所以这叫做告诉我们说，不可含怒到日落，把它好好的去掉。下面一个很重要的时间，我要问问你们教会的牧师长老，我这里有一段广告插播，可不可以？MER 的广告了，可不可以？可不可以插播？我问的是牧师跟长老，不是问你们。你们不要随便答，你不是长老，不是牧师，不要说啊。牧师长老可不可以？哦，牧师说可以，长老呢？啊，没有长老。好，牧师说可以了啊，请你们原谅我。广播插播，我要鼓励你们去参加 MER。时间是明年的 Memorial Weekend， 地点在 Mission Road， 离这边不远，离你们这边大概只有一个钟头到一个半小时。联络人赵炳刚弟兄，电话在上面，313-805-5172。有新的赶快把它记下来。我们这边已经有几个，我知道我们已经有一对夫妇了哈，也就从这个以前从 CDC 转会过来的，以前是我们的小组长。哦，还有这个王静，还有谁？哦，那边一对，好几对已经参加了。以后呢，以后请你们在聚会有机会去找这几对参加过的来给你们做见证，帮我负责推广好不好？你们参加管理院的愿不愿意帮我推广？愿意啊，我只有王静愿意啊。你们不愿意啊？愿意愿意，我给你们压力啊，给你们压力啊！我希望你们知道，因为在这个聚会里面，我觉得他会给我们很多学习的一些的方式。刚才我讲的这个，其实是在我们 MER 里面有一个叫做什么，叫做存款与提款，你们还记得吗？他用一个概念，就是存款，银行里面的账户有存款，有什么？有提款。请问你们的账户里面到底是结余多还是结余是负的？你们有没有银行结余是负的？有没有银行存款里面结余是负的？有没有？没有啊。好，那我就问你们，你们情感的银行结余是有多的还是负的？两个一出去就吵架的，有没有？很多啊，很多啊。你会发现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的情感的账户里面几乎都是什么？都是负的，碰到他都不想讲话。我现在的存款余额蛮多的，为什么？我现在告诉你，我的师母现在在德国，就这一段时间就在德国，他从七月就去了，他要到9月27号才回来，他又站在两个月。我跟我的师母只有礼拜六礼拜天除外，礼拜一到礼拜五我们每一天都视频，每一天几次？你们猜嘛。我不怕你们知道，至少两次，至少两次，最短的不到一分钟。我也很诚实啊。最长的呢，大家看，一个半小时，一个半小时。有什么话讲？说什么话？啊，永健真是厉害，永健啊，是不是永健说的？不是你说的，哦，是你说的，对不起，我以为是永健说的，厉害，也存款。我们到底在存什么？美金、马克、人民币、台币。其实说实在来讲，我告诉你们，你们怎么谈恋爱的？你们谈恋爱的时候在说什么？你们都忘记了，对不对？ 其实我告诉你，你仔细去留意看看那些谈恋爱的小男生小女生在谈话的时候，我告诉你，你会觉得他们谈话是什么？很无聊，对不对？说的那些有的没的，对不对？啊，其实我跟师父两个人在干嘛？一样啊。问题不在于我们谈话的内容，问题是什么？我们谈话的那个感觉，懂吗？他很愿意把他所经过的事情都告诉我，我很喜欢，我也很想听，他对我也是有同样的感觉。所以弟兄姊妹，其实很多的时候不在乎我们的，在乎是我们两个人之间的那个什么，那种情感的连结，明白吗？明白。好，广告时间结束，下面我回归正题。弟兄姊妹，我还是希望我们大家能够看见，其实圣经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十字架是什么？是唯一的道路。每一次的脱，每一次的穿，你都需要面对很多很多的东西。你为什么要把它脱掉？你今天穿了一件很时尚的衣服来的，你为什么把它脱掉？在我们年轻的时候，在台湾有一段时间非常的流行什么？男生是喇叭裤，女生是什么？迷你裙啊！我们那个时候非常流行的。后来呢，这个东西都是被什么？被教会所定罪的，不可以穿的，这是犯罪。好的，有的教会教得很严重，这是犯罪的。啊，比较严肃的说，这个不可以的啊，这是世界上流行的东西，我们不要世界上的东西。啊，后来就发现呢，什么，喇叭裤也慢慢被接受了，啊，迷你裙呢，也慢慢被接受了，只是没有那么短就是了，稍微长一点点，稍微长一点。你们知道不知道林语堂有一句我很欣赏的话，你们可能有人听过。他说泄愤祷告要像女孩子穿迷你裙一样，干嘛？越短越好。牧师记得，牧师要给人家泄愤的时候不要太长，大家肚子都饿了。感谢上帝，感谢主，阿们，这大家最高兴的。这是林语堂说的话，我觉得有道理。十字架也是很重要的，因为你每一次要脱下一个东西，要穿上东西，你都有很多很多东西你要去面对的，不是那么简单的把这个东西放下，而是你要发现你里面有太多太多以往的认知，以往的经验，甚至于包括以往你认为是对的东西，你通通在这个时候都要把它什么，把它放下来。你不喜欢的放下来很简单啊，但是你觉得你喜欢的，而且你认为是对的，你要放下来就什么？就非常非常的难。所以十字架里面有几个原则，世界上的法则叫做什么？你死我活，结局是什么？两个都死了，对吧？好，我们看十字架的路是什么？十字架的路是我死，但是结果呢？两个人都活了。那么你到底想死还是想活呢？哎，我就问你，你到底是想死还是想活呢？你想活，那你干嘛？下面很有一件事情，我发现圣经里面很有一件世界的法则，死是永远的什么？结束。但是在圣经里面我们看见十字架的路是什么？死而复活。哎，弟兄姊妹，我请问你们渴慕不渴慕复活？你们不渴慕，我一听就知道你们不渴慕。渴慕不渴慕复活？真的吗？真的吗？真的。那你要怎么样经历复活？要怎么经历复活？你看有没有人说话了？ 其实你们都知道的，你如果想要有复活，你就必须怎么样，你必须先死，你没有死你就不可能有什么复活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就卡在这个关上，我们就不愿意什么，我们就不愿意去死啊。其实说一句实在话，有两个原因，第一个你不认识基督的死，第二个你在死的上面还没有太多足够的经验，你还没有死过几次，因为你从来没有经历过什么复活，所以你不敢死，你也不愿意死，对吗？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我们还是可以看见十字架是我们唯一的拯救。弟兄姊妹，这里就让我们看见，我们世界上认为说我们必须，要不你死要不我活，所以是你要死我要活，但是十字架却让我们看见是什么，是我要死让你们活。这就是保罗说的，当死在我身上发动的时候，生呢就在你们身上发动了。这是十字架的原则，这是圣经的真理。我们总认为，人认为死是一个结束，所以如果你有机会到台湾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台湾有那么多的高楼，每一个高楼坐电梯都没有第四楼的，你知道为什么？你必须要有一点台湾的闽南的背景你才懂。因为什么？因为死这个字在闽南语里面跟死是什么？不是一样，很近，很近，细老，我的细，给你死啊！你发现这个字很近的，所以有一段的时间呢，我有一个姐妹，她有很多很多的房地产，她有一天就告诉我们：“哎，吴弟兄啊，好不好？我有一栋房子租给你，不要钱，你来住啊！”不要钱的，不要钱的，你来住。我说好啊。我一看，哇，这么大的房间。那时候我只有跟男爵刚刚结婚，他才刚刚怀孕，还没有生出来。那么我们那时候就两个人，你知道我们两个人什么？住在一个 apartment 四个房间，那个是什么？四巷、四号、四楼，四个房间，难怪租不出去啊。对，我的姐妹很大方的就把那个房子让我去住了，有人住总比没人住好啊，对吧？啊，原来那个房间是租不出去的。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知道，当你不认识真理，你不认识这位死而复活的主的时候，我告诉你，没有人敢去面对，也没有人愿意用信心的路去面对死亡。我们同时来看见圣经，特别在第四章里面的头一句话，这里就告诉我们，有用你们应当什么，彼此谦卑温柔什么忍耐，用宽容的心彼此什么接纳，对不对？其实这里面我就发现刚好是十字架的四个向度，温柔是十字架的深度，对不起，谦卑是十字架的深度，温柔是十字架的态度，忍耐是十字架的长度，宽容是十字架的宽度，刚好是十字架的四个的向度。以弗所书第四章一到三节里面就让我们看见这个十字架，我们所愿意，你如果没有深度，你没有合适的态度，你没有那在时间上的忍耐的长度，你没有一个接纳的宽度，弟兄姊妹，你发现人际关系中间是很困难的。我们要合一，要归一，这几乎是不可能。所以你如果要经过死亡，你必须要具备这十字架的四个的向度。我们必须要有深度，必须要有良好的态度，必须要有够长的长度，必须有够宽的宽度，这是我们需要去。马上我们又回到我们基督教的老生常谈，我可以告诉你，你到各方基督教的一个传统，一个有正规真理认识的，永远离不开这两个传统， 永远离不开这个老生常谈。如果这个教会不谈这两个东西的话，我告诉你就有危险。基督教所有信息所有教导的两个老生常谈是什么？我不知道你们教会谈不谈，一定谈的，我知道你们一定谈，是你们不知道的事。我相信你们的以前很多长老都教过你们的，牧师也教过你们。基督教会的老生常谈是什么？啊？你在教会里面就干这两件事，这两件事不干就没有教会。哪两件事？啊？知道吗？你们知道的了，我真的什么？读经祷告，读经祷告是不是教会的两件最基本的功？是不是教会里面的老生常谈？不管牧师在怎么讲，是不是在上什么什么门徒造就，不管的，不管的，从什么初信造就开始哈，甚至于从什么这个受浸班就已经开始了，对不对？甚至你还没有来的福音朋友就已经开始告诉你了。你知道你一来福音，来参加福音聚会，教会第一个送你的礼物是什么？圣经吗？然后就教你怎么样祷告吗？那么弟兄姊妹，圣经祷告读经祷告就干什么？其实就跟这个很关系。读经你就要知道你要脱下什么穿上什么，不然你怎么换衣服呢？你今天要上台演一出戏，那你要知道你演的是什么。你说我要演的是国王，那你都要穿国王的衣服啊，除非你是演那个乞丐王子，所以你才会穿一个乞丐衣服，对不对？你如果不知道你要扮演什么， 你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去穿着嘛。所以读经其实就告诉你说，要你知道什么是我们要脱下的，是我们要穿上的。第二个，我们在祷告是什么？是向神认同支取能力。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发现，我今天的，因为我大概整个的思想都是今天我早上的信息啊，但是我发现今天早上我们唱的诗歌，每一个诗歌都跟这个有关系的，是不是？跟上帝有一个很好的连结。因为我们祷告与上帝连结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要跟他建立一个什么？一个很亲密的关系，建立在爱的上面。所有旧约律法跟先知的总纲是什么？这是主耶稣自己说的。先知和律法的总纲是什么？我们要重新读圣经了，不读了啊！你记得不记得主耶稣在他最后的那一个礼拜二，他在圣殿的里面跟很多的文士、祭司长、法利赛人、撒杜盖人在那里怎么样？在那里对话。曾经就有一个文士想要试探耶稣，就问说：“哎，夫子，请问诫命中最大的第一条是什么？”耶稣怎么回答？你们要尽心、尽性、尽力爱主你的神。然后呢？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前面这一段是主耶稣quote 摩西五经生命记第六章的话，后面这句话是什么？是他自己加进去的，是不是？然后他就说，叫做这乃是什么？先知和律法的总纲，爱神与爱人。所以弟兄姊妹，主耶稣最后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把什么命令留给我们啊？都忘记了，这是个重要的事情，你们怎么都忘记啊？又没有反应了。主耶稣走的时候把一个最重要的命令给我们，是什么命令？我不是要考你们啊，但是我觉得这很重要的，应该教会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应该会背的。主耶稣留给我们的命令是什么？你们要，为什么你们都把老师都停在这里？我还是要灌输你们这个很重要的观念，因为它是一条新命令，所以说你们要彼此相爱。下面这个话没有完啊，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我记得这个题目我在这里讲过的， 你们怎么考试都不及格了？所以它是一条新命令，对不对？新命令，新在哪里？新在让我们看见那个十字架的爱，那个死所带来的爱。耶稣基督为我们亲自做了那个爱的榜样，所以它是一个新命令。我不知道你们还记得不记得我分享的这篇信息啊？弟兄姊妹，这是很重要的，所以有很多的东西是你要跟这位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因为在亲密的关系的里面，你会发现爱是一个很大的动力。我最近看见一个微信里面就告诉我们说，如果有人咬一口苹果，咬一口然后给你啊，不怎么讲，其实不是太清楚了哈。如果有一个人怎么讲呢？啊，他说大部分的人呢、啊，你跟他要苹果是要不到的，对。如果咬一口以后送给你的，这叫做朋友，啊，这叫朋友。如果切一半跟你分享的，这叫什么？这是叫做夫妻。如果他一口都不吃都给你的是什么？这叫父母啊！你会发现为什么做父母的有这么大的动力，为什么？哎，对，弟兄姊妹，你现在知道我们下面要碰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常常在跟随主的路上，我们在去行主的话的时候，我们通常都会有一个误区，我们常常会给我们自己有很多的借口，这个借口叫什么？我很软弱，我做不到，我们不像你们那么属灵啊，我不像你们牧师长老那么属灵啊，我们只是平信徒了，所以我们做不到。那个意思说你们牧师长老该做得到，我是什么？我做不到是可以什么？是可以原谅的，我本来就做不到了，我又不是牧师，我又不是长老，对不对？我只是个平信徒。我现在发现什么叫平信徒？平信徒就是天天躺在那里不起来走路的，叫做平信徒。啊，所以弟兄姊妹，永远不要做平信徒，好吗？你做平信徒，你就天天躺在那里吗？现在是要我们起而行的时候，明白吗？好，还有一句话很会哦，你说他不属灵吗？他会引用圣经哦。他说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什么行出来由不得我。你看连保罗都这么说呢，给自己有很多的什么很多的借口。但是我弟兄姊妹，既然是保罗说的，我就告诉你保罗还说的起些什么话。保罗其实在以弗所中有两个很重要的祷告，我们来看。第一个是在以弗所书第一章15-23节，我没有把它全部括出来，但是我把它摘录出来了，我们一起来读这句话。因此使你们真知道他，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请问这个能力是不是运行在基督身上？但是在这一个祷告里面，他也让我们看见说这个能力同时也运行在什么人身上？什么人？信他的人。请问你信他了没有？那怎么这个时候又不敢说话了？要进天堂的时候我们都说我们信了，要背十字架的时候我们都不信了。但你知道我们的信是有选择的，你懂吗？有选择的相信，这个是旧衣服还是新衣服？旧衣服要脱掉的。我们看他的第二个祷告。好，我们看 以弗所书第三章十四节到二十一节，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天上地上的民全家啊，都是从他得名的，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的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的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弟兄姊妹，在这一段经文里面，也让我们看见那个能力是何等的浩大，远超过一切，而且是超过我们什么所求所想的。弟兄姊妹，这都是保罗在以弗所书中的祷告，再一次让我们看见这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好了，我们在这里看见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能力的问题其实在基督里面已经什么解决了，解决了没有？解决了没有？怎么声音这么 没什么反应的？解决没有？你能不能？错了，你不能。你能不能？谁能？基督能，对吗？好了，那么我们怎么样能呢？我们怎么样才能呢？那现在问题是你在不在基督里嘛？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请问你在不在基督里？我搞声音又不大呢，在不在基督里啊？在啊。弟兄姊妹，请你们好好回去把约翰福音第十七章再读一遍，看主耶稣在那个最后为我们的祷告的时候，你就发现耶稣在那里不厌其烦地说，我在你们里面，你在我里面，我在父里面，你们也在父里面，有没有？但是你发现不管他怎么套，我们永远不可能不在基督的里面，在父的里面。你有没有发现父耶基督是一切的什么关键？你如果不在基督里，你就不可能在父的里面，你也不在爱的里面，你也不在基督真理的里面，你也不在能力的里面。所以今天的重要关键你在哪里？我现在就忽然想起来了，为什么当亚当夏娃他们吃了神所不该吃的果子的时候，上帝到园中来问的第一句话是什么？你在哪里？上帝怎么会不知道他在哪里啊？上帝知道不知道？上帝造他的时候本来就没有给他衣服穿的吗？是不是没有了吗？那么我们的孩子不听话的时候，我们问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啊？你们这些做父母的都有经验了，你们的孩子做错了事情呢，你第一句话你问的什么啊？老老实实告诉我，你到底今天干了什么，对不对？对不对？我们都问说你做了什么，但是上帝第一个问我们的是什么？你在哪里？弟兄姊妹，这是亲子教育啊。我们很多的亲子教育出问题就是这样的，我们每一次都说你到底干了什么，我们很少想为什么神问说你在哪里，我们很少去问我们孩子犯了一些的错误，他们的状况是什么状况，他为什么会犯这样的错误，我们不管先抓起来屁股打一顿再讲，听到没？所以既然能力的问题在基督里面已经解决了，所以下面是什么问题了？很简单哦，你怎么样？你肯不肯？我很喜欢在教会里面，我现在开始要用，我们要用一些 slogan。 我不知道你们明年会怎么样，我给你一个建议哈。 把 Nike 球鞋的那个拿出来。Just do it. 很简单，我不知道，这是我给你们建议哈，你们如果愿意的话可以。明年你们好不好，你们教会的 slogan, Just do it. 干嘛？照着就行。弟兄们，其实你不用担心，你只要往死里面走就好了。其他的事情你不需要管的。你不需要管，你只要往死里面走，你只要照着主给你的话去做，你只要为你自己什么承担你的责任，做弟兄的你什么都不要问，你只管去爱你的妻子，不要管他什么尊重不尊重你啊，他怎么样祖宗八代你通通不要问，只要一件事你好好爱他。做姊妹的你什么都不要管，你只要管什么顺服你的丈夫，敬重他就好了。你只要为自己负责，我告诉你，我保证你死而复活。你就回来告诉我，吴弟兄好灵哦，不是我有什么本事啦，是主的话。弟兄姊妹，清楚了吗？所以今天很多的时候问题不是我们不懂，不是我们不知道，很多的问题是什么？我们什么？我们不肯，我们不肯，我们不肯。有两个最大的原因，第一个，我们不相信主所给我们讲的话是事实，是真理。第二个件事是什么？我们没有跟神建立好一个亲密关系，所以你不知道，你不愿意去做，所以你也没有一个力量让你去做。爱是最大的力量，爱可以叫一个人什么？可以叫一个人癫狂。所以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啊，为义死或有感触，不，为人人死是或有感触的，为义死是什么？是有人做的。哎，爱死死的人，他们都为着他们的信仰，都愿意牺牲生命的，对不对？什么叫做为人人死？就是别人对你有恩的，别人对你有义的，所以你就怎么样？你就愿意怎么样为他舍命嘛，对不对？你们有没有常常看连续剧？很多这种小小女生被欺负了，对不对？欺负完了以后呢，对那些救他人就说，小女子此生无以为报，只好下辈子什么做牛做马来什么效劳。对这种人讲，都是对老人讲，对老人讲。因为什么？但如果他讲说啊，小女子无以为报，只好以身相许，这都是年轻人。年轻人他就愿意嫁给你嘛，老人家嫁给你没意思，就是来生了哈。这是连续剧哈。哎，你看世界上的人，他们对这些有恩的人，他们都愿意什么？把他们的一生给你的。那弟兄姊妹，你如果知道神怎么样爱我们，如果你知道神怎么样为我们舍命，你跟他建立一个那么好亲密的关系，你小女子愿不愿意以身相许啊？哎，小女子们，你们愿不愿意以身相许？愿不愿意？哎，你不是基督的新娘吗？教会是什么？是基督的心腹吗？你都已经以身相许了，你还怕什么？下辈子也没问题了。对，弟兄姊妹，今天就是我们在很多的事情上，当你知道这是主给我们的命令，问题是我愿不愿意相信主的话，靠着主所给我的恩典，受耶稣基督爱十字架爱的激励，怎么样？ Just do it。神就会祝福我们。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面对这些话语，特别是我们面对我们在生活中所需要面对的这些的生命操练的问题，十字架带给我们的死而复活的这个生命，就是要求我们进入死亡。因为若没有进入死亡，就不可能有复活。主，我们求你今天早晨给我们一个看见，既然十字架是一条死而复活的路，叫我们这些信你的人，我们就不怕死亡，愿意照着你所给我们的命令去行。因为那个住在我们里面耶稣的灵 必定要为我们成全这个复活的荣耀。但愿你能够在我们的生活中得着彰显。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